好，感谢主啊！今天非常感恩，可以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广传福音大有能力啊。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主，你在我们身上有莫大的恩典。你不但用你恩惠的福音拯救了我们，而且你还差遣我们来传讲你至高的福音，传讲你大能的福音。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在这里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去做奇妙的工作，就是你借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真理，让我们每个人对你的福音、对福音的使命、对主你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更加的清晰，我们也更加的勇敢去传讲你恩惠的福音。因为主，这就是你所愿意的。求主你加恩，求主你赐福，求主你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特别求主你高抹讲台，因为如果你不高抹讲台，我们在讲台上就没有力量。但是当你高抹了讲台，讲台就能把天上的话讲解得清楚。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因为你要向我们说话。愿主你使我们都听见你跟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得激励，就是我们得安慰，就是我们得医治，就是我们得更新。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翻下一页。那我们非常感恩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广传福音哈。我们要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认识福音的话，最根本的依据是在于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9章1到6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路加福音9章1到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
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好，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是路加福音啊，主耶稣基督对他门徒的差遣哦。我们如果去看的话，这是主耶稣带门徒初期阶段的时候，就是他刚刚带领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很快就差了门徒出去传讲福音。然后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很多宝贵的真理，虽然只有六节的经文，但其实里面的真理多得不得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真的只能分享一点点。那么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所讲的真的像抛砖引玉一样，就是大家听了以后要激励大家在接下来的6天当中每天认真的读主的话语，然后每天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们从3个角度来分享。我们翻下一页。好，那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谁能传福音，谁能传福音，就是到底谁可以去传福音呢？那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问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他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说真正的最正确的答案在哪里呢？最正确的答案一定在圣经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谁能传福音。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去看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权柄能力，让他们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疾病，传讲神国的道。那所以我们要看看谁能传福音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谁差遣我们。对，我们要知道谁差遣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讲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还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谁让我去做。其实这一点很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些人是很有雄心壮志，有些人是很有抱负，有些人很有毅力，但是谁差遣他是更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看中国历史，有些人说，哎呀，我被孔老夫子的理论所感动，所以我要做一个大儒，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还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为一些英雄人物所感动，我被辛弃疾啊，我被这个什么啊，这些伟大的人所感动，所以我要效法他们，所以他自己的内心感动差遣他。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的说，是谁差遣我们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得力量的缘故在哪里？你首先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被差遣是主差遣我们，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当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为什么容易打退堂鼓？我们容易打退堂鼓，就是我们以为说这是我感动，我想去传福音的。所以呢，哎呀，一传遇见难处了，说哎呀，可能我刚才冲动了。刚才我冲动了，可能不是时候，算了算了，我不要传了。其实你去看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谁在差遣我们呢？是主在差遣我们。其实你再仔细去想，弟兄姊妹，人自己里面会犯出很多的想法，但是去跟人传福音，去拯救灵魂，这不是人自己可以想出来的。阿们吧。你想一想，你原来信主之前，你就算再有伟大的抱负，你想过说我要去给人传天国的福音吗？你想过说我要帮助一个人从地狱的边缘救出来，救到天堂里吗？你不会想这些，阿们吧。所以哪怕你不管对着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老人家还是一个小孩子，当你想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正在经历圣经。经历圣经说什么呢？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让他们去传天国的道。所以当你有心，你说哎呀，我想起我的邻居，我想起我的同学，我想起我社区里面有一个人，或者我那天偶然遇到的一个人，他还没认识耶稣，我想传福音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正在经历路加福音9章1节，耶稣在差你，耶稣在差你。你要相信，这不是仅仅说这是人的感动，而是有主的美意在里面。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想，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差遣我们，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是孔子差遣我，如果是什么什么人差遣我，和耶稣差遣我到底区别在哪里？和我爸爸差遣我到底区别在哪里？是吧？这个之前是高考，可能有些人要报志愿啊，怎么样子的，哎呀，爸爸的意见啊，什么人的意见很重要。但是我们说耶稣差遣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在我们 PPT 上有以弗所书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节圣经的时候，这节圣经讲到耶稣的身份，其实主耶稣的身份很多很多，一节经文肯定讲不完，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是至高者。阿们吧。你是被谁差遣的呀？你是被上帝差遣的，你是被上帝差遣的。我们刚才讲，假设有人说，哎呀，哪个国家的总统，哪个国家的主席请你去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很荣耀，同意吧？你会觉得非常荣耀，哇，他亲自叫我去做这件事情啊。而我们传福音是谁差遣我们呢？是上帝，是最高的那一位。而且这一位他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主耶稣基督是大能者，阿们吧。他大有能力。我们知道有些人差你说，哎，我想这个事情请你帮我办，但是呢，他心里其实没有底，因为他不能给你多少能力。但是当耶稣差遣你的时候怎么样子呢？是上帝，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位来差遣你。而且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讲的说，他将万有伏在他脚下，表明他是得胜还是失败啊？得胜。所以一位得胜者，一位大能者的至高上帝，他来差遣你。所以你在传福音上面要有信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说谁能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不讲我们自己，我们要讲谁差遣我们。你越明白谁差遣你，你就越有信心。何况我们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说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王之王，他让万有为我们的福音事工效力。所以你越思想谁差遣你，你就越有信心去传福音，你就不要被魔鬼拦阻。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魔鬼拦阻你不拦阻你呢？千方百计拦阻。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拦阻就是说，哎呀，这个事情做不成的啦，你看那个姊妹啊，她比较敬虔，那个弟兄啊口才比你好，那个弟兄啊他的人品啊，他的社交比你强，你是不行的。我们有时候一听，哎呀，他说的都有道理，越说越觉得他讲的有道理，魔鬼说的话有道理的时候，你就传不动了。但你只要抓住一点，谁差我去传福音的呀？ 耶稣基督，那位大能者，那位得胜者，那位至高的上帝，那位万王之王，让我去传福音，所以我就要有信心，我这个福音一定传得成。我不是说传得成一定说你出去传福音传一个信一个，不是，福音一定传出去。这个人什么时候信，在谁手里啊？在上帝手里，阿们吧。但是我出去可不是失败者，我每次出去传福音一定是得胜，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我说谁能传福音，你要看是谁差遣我们。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去看一看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讲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好，我们要去看的，我说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一来一去。什么叫一来一去？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把门徒叫到他身边，就是让门徒到哪里啊？到主面前来，然后干什么？让他们什么呀？让他们去。弟兄姊妹，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要明白，这是主在我们当中做工一个经常很奇妙的事情，他总是让我们到他面前来，好不好啊？这是你最幸福的时候，同意吧？耶稣叫你到他面前来，所以主日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到耶稣面前来。然后我们平时灵修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到主面前来。为什么我们要在暗室当中祷告？因为是我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不希望其他东西打扰我，就是想到耶稣面前来。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停在来上面，你只到耶稣面前来的话还不够，因为耶稣把门徒叫到他面前来，然后干什么？就给他们能力权柄，又差遣他们干什么呀？去干什么？传福音。所以我们说到耶稣面前来的也要去到他的合场里，阿们吧。你不能仅仅说我到耶稣面前来，而是我也要到他的合场那里去。而且当我们要到耶稣的合场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信心呢？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好，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翻圣经，那么也可以看我们 PPT 上这里，我们打出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你看这个经文他讲得非常清楚，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谁的能力啊？神的大能，而且要什么？要救多少啊？一切相信，只要这个人相信就能救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存着这样的信心到耶稣面前来，我们领受了信心，然后我们带着信心到哪里去啊？到耶稣的合场上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们还要看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去的时候，这是上帝吸引我们。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有些弟兄姊妹就读圣经的时候，我说哎，你这个人好读书嘛，你又不太好读书，不必读圣经。不，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当你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是耶稣在吸引，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说哎呀，我信主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有体会过圣灵。我说你读过圣经没有？你祷告过没有？你只要认真读过圣经，你只要在上帝面前祷告过，那都是主在吸引你。但是耶稣基督吸引你，他也差遣你，阿们吧，他也差遣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三章十节，出埃及记三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大家知道这节经文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伟大的先知，我们上帝特别重用的仆人摩西，他先是什么呢？被那个荆棘火焰的异象所怎么样？所吸引。这就是上帝吸引他，把他吸引到荆棘火焰前面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说话，说了这个很重要的话。摩西是逃离了埃及，然后上帝跟他说，我现在打发你干什么？你去见法老，你去回埃及，将我的民以色列从怎么样的，从埃及领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是被耶稣吸引的，你一定要接受耶稣的差遣。如果你说我只被耶稣吸引，但我不受耶稣的差遣，你没有受他的吸引，那是你自己在骗自己。真的，你去看摩西，摩西其实他一开始一千个不愿意，对吧？他说我口拙舌笨，哎呀，我不行啊。其实我估计他想的说，你看我现在都八十岁了，你让我回埃及，我原来在埃及杀过人呢，埃及是通缉我的，那我回去又过了四十年，以色列人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了，我回去有什么用呢？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谁差遣你啊？耶和华差遣你，上帝差遣你。所以摩西回埃及做成这件事情没有啊？ 做成了，而且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掉了一根头发，有没有一个人损失了一根手指，完全没有。他们怎么这么厉害？是不是以色列个个都是特种部队？不是，个个都是老弱病残，原来是做奴隶的，但是因为上帝差遣他，因为摩西被上帝所吸引，又被上帝所差遣，所以当他出来做工的时候，他就厉害的不得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我们一来一去，耶稣吸引我，耶稣也差遣我去，耶稣把我带到密室当中让我去亲近他，耶稣也把我差到他的禾场上让我去做他的工。你要知道这些。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记得什么呢？我们与主同心的地方不仅在密室，更在禾场。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句话好不好？与主同心的地方不仅在密室，更在禾场。所以我为什么讲这句话？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被自己骗，因为我们有三大仇敌。哪三大仇敌？有那个魔鬼，还有什么？还有世界，还有一个什么？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的自我。我们有的时候说我很爱主，我很爱主的，我特别享受在密室的时间，但是一讲到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说哎，那个叫王弟兄去吧，那个叫李弟兄去吧，我说不，你与主同心的地方不仅仅是你在密室当中跟主祷告的时候，你与主同心的地方更在耶稣基督的禾场上。阿们吧。但你说梁弟兄，那我身体我老了，我没有可以去，我不像年轻人可以到处跑。但是你可以用什么跟年轻人一起跑啊？可以用你的祷告，可以用你的奉献，可以用你给他们的支持和鼓励。阿们吧。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我跟主亲近的地方不能仅仅在密室，我跟主亲近的地方一定要包括他的合唱。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谁能传福音。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第三个方面，我们说谁能传福音，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就是你看到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他叫十二个门徒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我们讲主耶稣差遣十二门徒的时候，其实这十二门徒就代表所有的基督徒。你不要把它仅仅限于使徒，你如果说哎呀，这个仅仅是使徒的话，其实这不合适。你知道十二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数啊？完全数。所以十二经常代表什么？代表所有人。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差遣了十二人，你知道到路加福音下一章第十章的时候，主耶稣又差遣什么呀？差遣七十人。七是什么呢？七是又是圣经的完全数。所以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主的心愿是让他的门徒都出去传福音。而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记得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记得的是什么呢？你最尊荣的身份。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比如说特别跟自己亲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忘了这一点。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一传我就想来我是儿子，我是女儿，我忘了我是基督的门徒，这个身份是最尊荣的。阿们吧。你要常常记得你这个身份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那种神圣感，那种荣誉感，还有你里面的那种福音大能的彰显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仅仅想到我是他的女儿，仅仅想到说啊，他是我的领导，他是我的同学，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你仅仅以同学的身份、儿女的身份、人的身份再去做福音工作，你就会发现你缺乏力量。你这些身份都在，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我是基督的门徒，我有最尊贵的身份。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最荣耀的事情。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这个世界给我们一套价值观，圣经给我们另外一套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告诉你说，如果你做了哪个公司的 CEO， 如果你做了董事长，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哇，太荣耀了，太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这个？不是。你看主耶稣刚刚把这些门徒召聚到他身边，给他们做了简单的训练，就开始差他们出去传福音。然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大家知道主又把十二使徒啊，这个那个麦祖犹大不在其中哈，把他们叫到加利利的山上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给他们颁布什么呀？福音大使命，说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上帝看重的是你考了多少分吗？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孩子有没有上名校吗？你知道昨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她讲，她说梁弟兄，我这段时间特别软弱，因为孩子很努力，但是没有考上重点中学，我挺难过的。那我就安慰她，我当然不要嘲笑她，但是我就提醒她，我说因为这是有两套价值观，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你的孩子要上重点中学，你觉得才好。 但是要按照上帝的价值观。从上帝的价值观去看的话，这件事情我不是说它完全没有意义，但它没有那么重要。阿们吧。因为你把它看得太重要了，所以对你影响太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人的心在哪里。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要知道你的心应该在哪里。你的心如果放在福音大使命上面，你就在跟上帝同行。如果你的心整天想着在世界里面啊，我怎么再买多一套房子，哎呀，我邻居换车了，哎呦，我那辆老车开了7年还没换，我想换，但钱又不够，我正在考虑到哪家贷款。你的心整天被这些抓住的时候，你是没力量的。我不是说你不能换车哦，我也不是说基督徒不能买房子啊，你如果有能力该换车，该买房子买房子，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你最重要的使命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主耶稣基督让门徒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大家相很多教会都开始重视门徒训练工作。阿们吧。我们怎么做门徒训练？包括甚至有些教会说，哎，我们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更多的神学学习。我告诉你，耶稣的做法好还是神学老师的做法好？耶稣做的最好还是我们做的最好？
耶稣
做的最好。你注意哈，现在这12个门徒跟了耶稣多长时间？有没有超过4年？没有，这是主耶稣招他们的初期，很可能是在第1年，主耶稣已经开始差他们出去传福音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要做几多少年的门徒训练才能传福音，这是人的观念。耶稣不是这样做的。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带门徒总共带了多长时间啊？总共才带了3年半，但是你培训了5年还不敢出去传福音，你跟耶稣的做法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出去传福音是最好的门徒训练，是把你领受的福音传出去。然后有些人说，哎呀，但是梁弟兄，我对圣经还没读过一遍。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这个时候的门徒对圣经都很熟悉吗？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有一次做的更绝的？有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主耶稣去了把他身上的鬼赶走。那个人身上的鬼多不多？很多。有多少个？2000只鬼赶到猪里面。这个人清醒过来以后，他提出一个要求，和我们的要求是一样。他说，主，我要跟从你，我要做你的门徒。耶稣怎么做呢？耶稣没说，哎，正好来吧，我们有一个门徒课程，大约学2年，2年之后呢你再怎么样。耶稣没有，耶稣你不要跟着我，你回去干什么？去向人讲见证上帝在你身上做了多的大的事。结果他就把耶稣的福音在格拉森一带传开了。弟兄姊妹啊，他刚信主，耶稣就差他出去传福音了，为主做见证。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进到主的禾场上是我们能够经历的最好的门徒训练，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丰富的神学学习。我不客气的讲，我见过太多有些人原来很热心，但是你让他上了3年神学回来以后，他只会批评弟兄姊妹，特别喜欢批评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哎，你这个说的不对，你那个不能这样讲，你看这样子。你再看他传不传福音，他不传了，他把自己搞错了。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很多人出了问题。耶稣不这样教我们的，耶稣教我们的方法就是，你进到密室当中来亲近我，你在祷告，在读经，在聚会，在圣徒的团契当中来亲近我，然后你去到我的禾场上去。阿们吧。在那里你会接受最好的门徒训练，在那里你会领受最丰富的神学学习，在那里你才能够验证你所学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谁能传福音，你看最重要的三个方面，谁差遣我，第二一来一去，来到耶稣面前，去到基督的禾场上，第三你要知道说，所有的12个门徒也包括我们，我们最尊荣的身份，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我们能得到最好的门徒训练，就是奉主的吩咐出去传福音。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说，我生命成长的不够好，我说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传福音不热情。你真的多去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你生命成长快得不得了，是吧？你看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转眼之间就独当一面喽。而你还在那里说，猫在家里面，说我还没学完，我还不能出去，这才是你不能成长的原因。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点，我们要讲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如何传福音。其实讲到 如何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要讲，但是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差遣门徒传福音的方式，教导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传福音，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来看一看主给我们有哪些带领啊。那我在讲到如何传福音的时候，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我说我这三个方面呢，二三一，什么二三一呢？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注意如何传福音，你要注意主给了我们两大的制胜法宝。哪两大制胜法宝呢？就是主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什么？给他们能力权柄，给他们能力权柄。所以你要知道，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从主那里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这福音本是教会的能力，是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阿们吧。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从主那里来。而且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有主的祝福在你身上的，同意不同意？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很吝啬说，哎呀，你，我不想祝福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因为传福音工作是上帝最看重的事情，所以当你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上帝一定祝福你，而且上帝的心意是借着你去祝福别人。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的，哎呀，你这个人呐、啊，你如果那个姊妹去就好了，那个姊妹长得比较漂亮，哎呀，人家一看就被吸引了，你长得不够漂亮，哎呀，那个弟兄很英俊，你不够英俊，你不要理他那些。你要知道，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有上帝的祝福在你身上，你就会有馨香之气从你生命当中散发出来，是无人能抵挡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而且我还希望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到说，我们在主的祝福之下，我们有福音的大能，我们有福音的权柄，这个福音的能力和权柄都在我们之外，同意吧？在我们之外什么意思？我们太看重自己的能力。我说我有没有口才？哎呀，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会羡慕传道人，因为传道人起码要有口才嘛。说，哎呀，我不像你们这些传道人这么有口才，所以我怎么传福音呢？福音本是神的大，福音的权柄又是神那里来的权柄，所以你不必在乎的。阿们吧。你只要勇敢的去传，用你的方式去讲，上帝一定会使用。你要相信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知道，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拿着这两大法宝，一个是什么？福音的能力。一个是什么？福音的权柄。而福音的能力和福音的权柄，全宇宙都要顺服，都要为之效力。我为什么这样去讲？能力，从上帝来的能力，有没有什么能力能胜过他？不可能。我在讲权柄，权柄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今天早晨我怕迟到了，我打个车过来，那我打车过来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候到了路口有交警，交警一伸手说停车，车就要停下来，对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交警那个手特别有力量，一下可以把车推停了？不是。交警有什么？有权柄。他有权柄说停他就要停，说走就要走。基督徒你要明白，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有上帝给你的能力，同时你有上帝赋予你的权柄。这个权柄能号令什么呢？这个权柄能号令全宇宙为福音工作效力。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讲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你手中是有权柄的。你的权柄大还是魔鬼的权柄大？我再问你怎么样啊？你的权柄大还是魔鬼的权柄大？我们的权柄比魔鬼权柄大太多了，弟兄姊妹。魔鬼是篡权的，哎，魔鬼有没有一点权柄是上帝给他的？上帝有没有跟魔鬼说，魔鬼啊，这个世界很糟糕，现在我决定让你做世界的王？有没有说过这个话？一次都没说过。那你说魔鬼怎么成了世界的王？魔鬼是偷的，他是偷我们人的权柄，他是没权柄的。阿们吧。如果魔鬼有权柄，按圣经上面讲，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如果魔鬼的权柄是上帝来的，你得顺服魔鬼了。魔鬼是没有的，阿们吧。他是偷来的。而你呢？你拥有的权柄是谁给你的呀？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耶稣叫齐的十二个门徒怎么样子？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权柄。你的能力是主来的，你的权柄是主来的。所以你要相信，全宇宙不是来拦阻你传福音的，全宇宙是要为你传福音去效力，为你传福音开路的。 阿们吧。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说 一遇见什么拦阻马上打退堂鼓。所以我以前讲一个笑话，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带一个鼓出去传的，你要带什么鼓吗？带着退堂鼓，只要对方稍微有一点反对意见，稍微有一点拒绝的意思，梆梆梆敲着鼓就退了，说他今天不是时候，今天不是时候，这个很显然今天不是时候。我说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带着退堂鼓，你要带着什么呀？带着进军鼓，阿们吧。因为全世界都为福音效力，你要相信这个。这是我讲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第一个二，我说什么呀？两大制胜法宝，哪两大制胜法宝啊？一个是什么？福音的能力，还有一个呢？福音的权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说如何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我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必做三件事情，必做哪三件事情呢？好，就是主在这里他吩咐我们做的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看到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二节那里讲，主说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扬神国的道，医治病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就是制服一切的鬼，医治疾病，还有宣传神国的道，是主吩咐的。而且你还要注意，这是主应许的，这是主应许，就是他有应许。他应许什么呢？我们要去看一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三件事情主耶稣讲的第一个是什么？制服一切的鬼，制服一切的鬼，就是你要知道在传福音这方面你要有属灵征战的意识，因为你要拯救灵魂。魔鬼会不会撒手让你拯救啊？不会，魔鬼肯定来拦阻，所以你要打属灵征战。但是你打的属灵征战是一场胜负未分的属灵征战，还是必胜的属灵征战？必胜的。因为主在这里说什么？给他们能力权柄干什么？制服一切的鬼，所有的鬼你都能制服。我们有的时候魔鬼的诡计我们胜不过，是因为你不是在传福音，你在整天在筹划说，哎呀我怎么赚多一点钱，哎呀魔鬼拦阻我了，本来我们老板要给我涨工资的，结果后来又没涨，哎呀心里难受啊，这场属灵征战输了。我说因为那个不是，但是如果你为了传福音，如果你为了救灵魂，你去努力的打属灵征战，你要有一个信心，因为这是主吩咐的，这也是主应许的，你会制服一切的鬼。所以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回来欢呼，对吧？大家到时候你再去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七十个门徒回来以后说，哇主啊，鬼都服了我们呐！”所以主就再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你们才欢喜，是吧？所以你要相信这个，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好，这个圣经里面在这里他有讲什么呢？就是医治各样的病。我们在这里其实大家有时候解经上面就会有不同，有些人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一定要去治病，那我说万一你去传福音的对象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怎么办？你一定要给他找出病来吗？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关怀人各种的需要，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人容易有一个软弱，我说我关怀他的灵魂，但是对他的身体我视如不见。耶稣在提醒我们，不是。所以他关于医治各样的病的时候，医治病人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强调了两次，是吧？前面说医治各样的病，后面又说医治病人，就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真切的关心这个人。你看到他好像有不舒服，你要问候他，你不是看到他不舒服，哎呦他有点不舒服，我抓紧时间讲福音。其实他那个时候可能不舒服，你问候他一下，他心里柔和，他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很关心我，他愿意听你讲话。但他正胃痛呢，翻江倒海的，你说我跟你讲啊，人人都是罪人呐、啊，他就更难受，他就不听你了，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关怀人的各种需要。所以保罗也跟我们讲，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要与哀哭的人怎么样同哭，要与喜乐的人怎么样同乐。我们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所以你要关心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不是仅仅去完成一个福音任务，我是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人，是这个具体的人，他姓张姓王，他是年轻或是年长，他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他现在是结婚还是没结婚，他现在的困境是婚姻是工作是社交是什么东西，我很关心。这叫医治各样的病。而且你要知道你有医治的权柄。什么意思？他遇见的困难你不要，哎呦他遇见的困难好大，我这样子吧，我叫陆姊妹去跟他讲，我觉得我不行。你要相信主在这里有应许，阿们吧。你只要凭着爱心按着真理去跟他说话的时候，你说出的话对他有医治之能。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信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这个跟我太太的这个就是他原来认识的人，然后就跟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去传福音那个人是什么修炼瑜伽什么之类的，然后 我们很想传福音给他，他当时就没接受，没接受以后，但是他跟我说，哎，你刚才讲那句话，我说讲哪句话，他说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耶稣，他记不起来，因为魔鬼有搅扰他啊，耶稣是什么什么什么，哦，我就想来，我说就是我说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对对对，就是这句话，他说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你脑袋上面有白光的，我看到有白光的，我说还有白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他讲的，因为他是所谓的修炼那些东西的，但是主许可他讲的其实是激励我们的，让我们知道说你说的话是何等的有能力，阿们吧。连他们都服了，他虽然不信，但他都服了，他说你讲那个话是非常有能力，不得了不得了，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你去用基督的真理，用基督里的爱心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那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宣传神国的道，我们要去宣传神国的道，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传讲福音的生命真理，阿们吧。你不能出去说我就是关怀这个人的，后来我觉得他太可怜了，我就请他喝了杯咖啡，喝完咖啡我走了，他也挺开心，我也挺开心，那你就白做了，对不对？你不能仅仅是这样，你还之前还属灵征战呢，你还关心他，但是你没把神国的道传给他，这就可惜了，对不对？但是你把神国的道传给他的时候，不是说你一定要背书说啪啪啪啪，你坐这儿哈，我跟你讲一个小时，不是，你要顺从圣灵的感动。你注意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每次那么刻板，说我给你讲十条，他根据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但是我讲的话是要把神国的道讲给你，是吧？主有的说看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然后对着那个到他面前来的摊子说，他看着他们有信心说，小子你得赦免了，对吧？那个瞎子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也不是说，哎，你坐这儿听我给你讲十条，主耶稣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摸他的眼睛说我愿意，是吧？所以主耶稣在传讲福音这方面，他的中心就是神国的道，但是他传讲的方式非常的灵活，因为神的道其实丰富无比，阿们吧，能医治人各样的需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那我说讲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如何传福音呢？我说是个一，哪个一呢？就是我们再来看，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9:3-4，我们一起来再读这两节的经文。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所以我说的一是什么呢？我说一无挂虑的态度。有很多弟兄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太理解，说主又不让我们带拐杖，当然他门徒年纪不大，应该不需要拐杖啊，但是又不让带口袋，又不让带食物，不让带银钱，不要带两件褂子，到底什么意思？其实主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意思就是一个，你要一无挂虑，你要一无挂虑，你要一心靠主，你要一心靠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带太多东西的时候，那些都是分心的，同意不同意？如果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今天这样子哈，我这个穿什么衣服哈，我带多一套衣服，你只要带多一套衣服你就开始纠结了，我带了一套白衣服一套黑衣服，等会儿见这个人到底应该穿白的还是穿黑的呢，是吧？然后拿着拐杖呢，你一拿拐杖，不是主耶稣不体恤我们，我们一拿拐杖呢就经常想自己的软弱，哎呀今天腿有点不舒服，看来不是合适的时候，主说把拐杖丢了，你拿着拐杖你就整天想自己的软弱，你就忘了应该去传福音了，对吧？拿银钱是什么呢？我们拿起钱来就说，这次出去带多少钱够呢？2000块够不够？哎呀，2000块可能也不够啊，什么之类的。主说不要搞那些，你就一个心，一无挂虑的干什么？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又不让我们带这些，难道让我们穷死吗？不是，是让我们一心靠主，一无挂虑，阿们吧。怎么叫一心靠主？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说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一无挂虑的时候，就是告诉你说，你出去传福音，你只专注在福音上面，其他都不要讲，真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把手机关机，就像你在主日聚会一样，只要你不关机，魔鬼一定千方百计打电话过来，然后你打了电话你接了以后你都会后悔，因为又是发广告的，但是你关了手机说哇我有重要的事情，上帝掌管万有，你关了手机上帝绝对不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事情，反而你开了手机可能你按照上帝吩咐去做的时候，你再打开手机的时候可能有惊喜，说你中奖了，是不是啊？说你领导给你涨工资了，对吧？ 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义无挂虑，我们不是专注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着传着自己走神了，同意不同意？你自己走神了，你不要走神，你就专注在传福音上面。而且我们说要一心靠主，怎么一心靠主？我只靠主，我的上帝掌管万有的，阿们吧。千山的牛是谁的？万山的羊又是谁的？中国的高铁是谁的？飞机是谁的？网络是谁的？电是谁的？都是上帝。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你要有信心。所以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其实讲到传福音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去注意，但我希望大家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你要注意这个一二三。一是什么？义无挂虑。二是什么？两大制胜法宝。哪两大制胜法宝？福音的能力和权柄。三件必做的事情是什么？属灵征战，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关心人的需要，还有什么？传讲神国的道。你要抓住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那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也是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带着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当初门徒会遇见的问题和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很多是相通的，就是我们在传福音当中遇到了挫折，被人拒绝了，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听听耶稣他告诉我们遇见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当我们遇见挫折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说我有三个方面希望大家去注意的。那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主耶稣他在这里讲的话，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凡不接待你们的，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九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你注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挫折，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我们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被魔鬼控告，甚至我们自我控告。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这个人马上就要信了，结果我去跟他传福音，他不接受。哎呀，肯定是我做的不好。我们需要去省察，需要去吸取经验教训，但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自我控告，你不要自我控告。主耶稣在这里他没跟门徒讲说，如果你们去传福音那个城里的人不接受，你们回来给我好好的检讨一下，跪下来好好的给我悔改，为什么他们不接受。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没有。耶稣怎么说？离开那个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干什么？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当人不接受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不是你们的错失，是他们的不是。这就是主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不仅仅是安慰我们，是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我在这里我放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什么呢？是画的那个名画，就是保罗和希拉去腓立比传福音。他们去腓立比传福音，大家知道是被圣灵感动，去到那里他们要去传福音，结果呢被人冤枉，脚上上了木狗，关到监狱里去了。关到监狱里以后，那这个保罗和希拉做什么事情呢？然后那么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们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记载说，保罗和希拉就在监狱里面唱诗祷告赞美神，然后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监狱的门都开了，对吧？然后狱卒一家那天晚上都信主了。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时候遇见了挫折的时候，他们不是两个人上了木狗以后说刚才我说错了什么，你说错了什么，我们好好检讨一下，没有，他们干什么？唱诗赞美祷告上帝，然后福音的门就大开。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是这样子，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要去总结经验，但我们绝不做自我控告。特别是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回来跟你说，哎呀我有点沮丧，我今天出去传福音，我本来以为应该能够带他信主，结果他没信，你该说什么呢？我早知道你这次不行的，不听我的你就要去，是不是要这样子啊？不要。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他，跺一跺脚上的尘土，这是他们的不是，也许是主的时间还没到，阿们吧。但是你不要自我控告，因为你出去传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大点，你出去传福音是谁差遣你啊？是耶稣差遣你。是谁感动你啊？是圣灵感动你。所以我不要受控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当我们遇见挫折的时候，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就是你不要灰心沮丧，你不要灰心沮丧。我们想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想把祝福带给别人，还是想把咒诅带给别人？我们是想把祝福带给别人。 那么别人拒绝了我们的祝福，我们该怎么看待呢？在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九章，主耶稣没有特别讲，但第十章他有讲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所以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带着祝福人的心态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不要沮丧，你不要当人拒绝你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们当然正常的反应说，这么好的福音能够把人从地狱救出来得到永生的福音多么好啊！然后又不要你付代价，代价都是耶稣付的，然后你要得上帝永远的爱多么好，耶稣又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一切的过犯他都担当了，从此以后你成为神的儿女，上帝凡事都顾念你，多么好啊！这么好的祝福你们却不要，我心里好心痛，这是正常反应。但是你要小心，不要跨多一步。跨多一步就什么？哎，我今天又白做了，你说的那些祝福的话一点用处都没有。耶稣就在安慰我们这一点。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那里如果有当得平安的人怎么样子啊，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一家了。如果你去传福音，这人是不配得的，怎么办？耶稣说什么？就归于谁啊？归于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真的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不是让大家自私，而是让我们大家得安慰。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千方百计把最好的送给别人，阿们吧，就是把永生的福，就是把赦罪的福，就是把成为神儿女的福送给人。但是当这些人不接受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上帝说这些福分我加你身上了，好不好啊？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好的，阿们吧。如果对方接受了好不好？好，太好了，这就是我想要。但是对方不接受呢，上帝说我给你好不好？也好。你千万不要说主啊，我想给他，他不接受我也不要，这就是道德主义了，这就是道德主义了。上帝说的你要，阿们吧。因为上帝应许我们说，我们这些做他工的人，他给我们的应许是恩上加恩，什么呀？利上加利。你愿意祝福别人，上帝很喜欢，但这个人不配得，所以上帝说我给你吧。你看主耶稣讲那些比喻不都是这样子吗？那个五千两呢又赚了五千两，然后一千两那个呢把银子埋在地里，然后家主把那一千两拿出来以后怎么样子啊？给了那个五千两了，那太五千两又赚了五千两，已经是一万两了，你还要给他一千？主啊，咱搞个平均主义吧，上帝从来不搞平均主义。上帝说这个人是爱我的，所以我要加多多的祝福给他，加多多的力量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出去传福音咒诅别人就好了，咒诅别人就不是传福音了，对吧？你不要到的啊，你这个下地狱的家伙，这就传不成了，这就传不成了。你要说我今天来把天国的福音带给你，我把永生的福音带给你，我是要让你去认识耶稣基督，脱离罪恶，得到永生。这么好的东西，我告诉你，我要给你。但是当他不接受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要有信心的话，你知道你下次传福音的能力是更强还是更弱？你下次就更强了，为什么？因为上次的福算你身上。那你说梁弟兄，如果上次那个人接受了，我的能力就不变吗？是不是能力不变？你能力还是增强，阿们吧。因为上次你传福音有一个人信了，哇，你的信心怎么样？又上一个台阶，阿们吧。所以弟兄怎么样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传福音是最好的门徒训练，因为你传福音无论如何你都会成长。我们说传福音是最好的神学学习，因为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体会福音的大能，会体会生命的道，而不是文字的道，阿们吧。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需要去遇到挫折的时候需要做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谨记在心里面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停止前进，我们不要停止前进。弟兄姊妹，你看到主耶稣跟门徒讲说，如果你们去到那个城，那个城人呢不接待你，你怎么办？他有没有说，主耶稣说你们到城外好好哭一场，是不是这样说？主说什么？剁掉你们脚上的灰尘，见证他们的不是，干什么？继续走，继续往前，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遇见挫折的时候，不要停止前进，你要继续前进，你要继续前进，因为你在做的是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是伟大的福音使者，就是保罗他讲的话。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大家可以翻圣经，也可以看我们 PPT 上面。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个经文？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有些人误解这段圣经，说保罗是一个愤青啊，看万事为粪土，觉得这个世界上面都是啊杂的不得了，都是肮脏的不得了，什么他都不喜欢。我觉得我够愤青了，但我比他比不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保罗在做对比。保罗是说什么意思？你看这个世界上面那些宝贵的东西，保罗都承认他们是宝贵，但这个世界上面最宝贵的东西跟耶稣的基督的福音的天国的福音一对比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什么了？变成没价值了，像粪土一样，因为差距太大。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你自己会画画，然后你今天画了一个画，哎呀，这个画是我有史以来画的最好的一幅画，但是你这幅画跟世界最顶尖的画家，比如说什么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放在一起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我这画在他面前就是个渣渣，同意吧？差太远了。保罗讲的是这个意思，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看的那些好的东西确实都是好的，但是跟基督比起来它就成了粪土。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去传福音就是在做最伟大最美好的事情。而且我在这里再说一句话，就是保罗在这虽然没说，我给大家总结，我说你在做一件天堂都没法做的最美好的事情。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做的很多事情在天上都可以去做，而且在天上做的更好。比如说我们在地上要彼此相爱，在天堂里要不要彼此相爱？要。天堂里圣徒的彼此相爱和我们的彼此相爱相比，天堂里面的更好还是我们现在更好？天堂里更好，同意吧？因为那时候他们完全没有罪，我们到了天堂上也完全没有罪，所以在天上我们可以做很多在地上能做的事情，而且做得比地上好。但唯独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在天堂上却没有机会做。什么事情？传福音。你在天堂上要不要找一个人说你信耶稣了没有？你信耶稣了没有？我跟你讲讲耶稣吧。需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天堂个个都已经信了耶稣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抱怨上帝。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可爱，哎呀，这个世界这么黑暗，主啊，为什么我不一信主的时候你就把我接走呢？为什么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受这么多苦难呢？我都50多岁了，我都60多岁，我就够够的了，你还不接我走。我们有老姊妹活到90多岁啊，还在为我们祷告，说主啊，这个而且他还生病，哎呀，主你好残忍哦，干嘛不让他早点去天堂啊？为什么？主说你在地上，因为有一件事情只有在地上做。什么事情？传福音。阿们吧。天上没有你需要拯救的人，我们到了天上以后只能为地上的圣徒祷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还有谁为我们祷告？天上的天使，使徒保罗、戴德生、林伯等等，这些人凡上到天上他们都知道，因为地上传福音的事情我没办法继续做，我只能为地上的人祷告。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遇见挫折你就停下，太可惜了，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你遇见挫折，你要像主耶稣说的那样，把脚上的尘土跺一跺，见证他们的不是，继续往前，继续去传福音，继续去帮助人信主。而且你不要说这个人现在拒绝了，你就说哎，这个人要下地狱，不一定，他可能时候没到。阿们吧。你祷告主，主告诉你说，再感动再去说，再感动再去说。其实福音何等的能改变。所以我在最后我讲一个小见证，我们教会有姊妹，那原来曾经是吸毒的，然后吸了10几20年，然后主把他救了，救了以后很奇妙，当然那个过程非常的艰难，救了以后这姊妹她就有一个心，主就感动她，她要去传福音，她去帮助别人，特别帮助那些曾经吸毒吸过毒的，他们叫做过来的，很不容易。但是救了一个又一个，像今年我们那个姊妹就跟进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他们的女儿原来吸冰毒，其实脑都受损，然后去传福音，一直跟进一直跟进一直陪伴，然后一开始妈妈愿意信主，哇，告诉我们说好消息，感谢主，继续祷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前后4个月，然后又到爸爸，爸爸那天听了又也受感动，说好，我愿意信你的耶稣。哇，我们说就剩女儿了，就剩女儿了。然后前2个星期我们的姊妹再去跟进说这个女儿也信。你看到这一家原来是被毒品毒害到，是在社会的底层，是没有任何指望。 你可想而知那种黑暗是多么大的黑暗。但是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现在成了他们那个地方最有光的地方。阿们吧。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一拒绝我就停下来，你做不了这些事情。他其实这四个月是结果子的四个月，其实之前已经跟进了很长时间，锲而不舍。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你要拿出那个劲头来，你去想想你在世上做什么事情你是锲而不舍的，你在传福音上面要比那件事情更锲而不舍。如果你原来在学习上很努力，如果你原来在工作上面很努力，只要不达目的你誓不罢休，你在传福音上面你要告诉自己我要加倍，阿们吧，直到主的荣耀彰显出来。而且我手里有什么？我手里有福音的大能，我手里有天国的权柄，我手里面有主的应许，我手里面有制服魔鬼的能力，我手里面有上帝给我的依靠，所以我要一无挂虑，一心靠主，努力传讲福音。主，你的祝福必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么我们分享完我们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原来都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我们原来在神的诸约之外，我们原来不认识至高的上帝，我们原来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主，你把我们的罪恶过犯担在你的肩上，使我们脱离了永死的地狱，使我们得到了永生的天堂。我们为此向你感恩，而且我们更加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以后，把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使命，而且是天堂都没法做的荣耀的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去传扬你的福音。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立定心志，一无挂虑，一心靠主，我们去传扬福音。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手中有你所赐的权柄和能力，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能制服一切的鬼，我们能够安慰各样的人，我们能够医治各样的病，我们能够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人。主啊，你让我们存留在地上就是为了这样的使命。求主你让我们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被你所差遣的时候，我们就勇往直前。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美意，也按你美意而行的时候，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愿主你就把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彰显。不管今天的中国是怎样，不管今天社会的环境是如何，全世界的经济局势政治局势如何，主啊，这一切都不能拦阻你福音的工作。求主让我们不看这些，只看你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做成只有你能做的奇妙的工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